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05面，根二别四。那么本经在整个大乘佛法修学当中的一个定位，古人讲说啊，说是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那本经的主要的特色，就是要使令我们觉悟生命的真实相。那么这当中呢，佛陀是把我们的生命啊分成两部分来观察。第一个是属于真实的部分，第二个是属于虚妄的部分，这两个部分。那么这两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去如实的观察呢？这当中有两种的差别。第一个呢，是从生灭跟不生灭这部分来观察。这个五蕴的身心世界啊，是生灭变化的，是我们没办法做主的，它是变来变去的啊。比方说我们今生的身心世界跟前生的身心世界，那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今生的身心世界跟来生的身心世界也不一样，所以它是一个生灭变化的。而我们真实的心性，它是不生灭的，它永远是这样子的。啊，这本经常常说是主人是不动的，客人是变来变去的。所以我们今生的身心世界啊，不管你过去是由善业所招感的啊，或者是罪业所招感的无蕴身心，总而言之，饶如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它有一天会被无常所破坏的。这是我们第一个觉悟，它是变化的。第二个，这个无蕴身心它基本上是带有过失的。从佛法的角度，我们众生的无蕴是由烦恼所招感的，是一念的无明妄动才有的。所以烦恼所招感的是一种痛苦的果报，所以我们的无蕴身心本质是苦的。比如说，哎，我也平常有些快乐，这种快乐是夹杂过失的快乐。以佛法的角度，这种快乐不是安稳的快乐，是不安稳的快乐。说是这个一个美好的食物里面有毒药，虽然这个食物吃起来很甜美，但是呢，长久来说终成大患。所以佛法对于有过失的快乐是持否定态度的，只有我们安住在真如本性，那种快乐才是安稳的长久的快乐。所以我们在修学大乘佛法，你一定要对你的生命要如实的了知两个道理。第一个，我们的身心世界是无常败坏的；第二个，我们的身心世界是带有过失、带有痛苦的，这个本质是不能改变的。好，那么这两种观念就带动了整个本经的所有修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破妄显真？它的理由就是因为虚妄的东西是暂时的，是痛苦的，所以你肯定要破坏的。你要离苦得乐，你要就近的处理生命的问题，你一定要把虚妄的无蕴破坏掉。所以这个破妄显真就变成整个我们楞严经的修学的宗旨了。但是实际上破妄显真也等于是整个大乘佛法的修学宗旨，每一部经都是破妄显真。不过本经在破妄显真啊，它比较偏重在破妄这部分，就我空观法空观的破除五蕴的假象，安住真如。所以本经从文字上来理解啊，你说他开显真如这部分讲的不多了，我们只能说安住真如，破除虚妄。 你要看《法华经》《华严经》，那就不懂，那是把真如本性的功德妙用啊，完全显现出来，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那是真的是在显真啊，显真如的不可思议的妙用。但是本经我们来看，都是在教我们怎么样能够啊摄用归体，或者说是把心带回家。本经是要我们从虚妄而回到真实，那么从真实当中再出发这部分，那就交给《法华经》《幻网经》《华严经》这部分来说明。所以本经的定位，它就是破除虚妄这个部分扮演的重要角色，把你的基础打好。所以这个杯子啊，你还没有装甘露水，但是呢，你起码先把这个杯子洗干净，那么你以后所做的六波罗蜜全部是一种成佛的资料，全部是一种称性的功德。你没有经过楞严经的过程，你这个杯子没有洗干净，你依止虚妄的心来布施持戒忍辱，所有都是虚妄。你这个杯子没洗干净啊，你装的所有东西通通是染污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每一个修学大乘佛法人，楞严经这一关是必修的，是基础的课程。因为你要先破妄，你才有资格显真的啊。所以本经在破妄这部分，佛陀讲的非常详细。第一个，你要怎么破妄，要怎么正念真如；第二个，你在破妄的过程当中，妄想会开始正妄交工，妄想会反弹，你要怎么办，你要如何保持不迷不取不动，也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安住，安住了以后在过程当中遇到障碍又怎么去调伏。本经在这一部分，在整个破妄的过程当中，引导一个菩萨因何应住，因何降伏其心，是讲得非常的详细的，非常的详细的，可以说为我们未来行菩萨道打下一个坚固的一个基础了，一个不生灭的基础了。好，我们看第二个根二的别次。这一段呢，是佛陀回答这个五蕴本是妄想所成啊。这个地方前面是一个总名，这一下别次。别次当中有五段：一名色蕴为是坚固妄想，乃至五名色蕴为是颠倒妄想。我们先看第一颗，说明这个色蕴为是坚固妄想所成。那么前面佛陀在讲到这个五蕴的魔境的时候，佛陀是把这个色蕴为是坚固妄想啊这个名词讲出来，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色蕴是坚固妄想，它的理由在哪里，佛陀没有详细的说明。所以在这一颗呢，佛陀就解释他的理由，说为什么我们的内在的根深，外在的山河大地都是坚固妄想所变现出来的呢，就把这个理由讲出来。我们这当中有三段，先看第一段：如体先应父母想生，如心非想则不能来，想中传命。这个地方呢，把这个色蕴当中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身体来做说明，说我们的身体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首先是因为父母的这种情爱之想，就是你要投胎啊，必须有父亲母亲彼此之间的情爱之想。其次呢，如心非想则不能来，那么这当中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爱真之想啊。比方说我们今天是一个男众，我们对女众有贪爱心，对男众就有真慧之心，那么你这种刚好相反。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会来投胎呢，我们自己要动一种很坚定的真爱之想。那么这样子呢，就在想当中呢，就去传续相续我们的命根。就是我们死了以后，为什么又创造一个色身呢？因为这当中有三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第一个，你的父亲的想象力。第二个，你母亲的想象力。第三个，你自己的想象力。 三种想象结合在一起，就把我们今生的生命的色身创造出来。如果先言心想触味口中延伸，心想登高足心酸起，闲来不有触物未来，如体必非希望通轮，口水如何因痰处出。那么这个地方佛陀就讲譬喻了。那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一个譬喻说啊，我们内心想象酸醋的味道，哎，我们口中就引生口水了。我们心中想象我们登于高山当中，我们足心就产生酸涩颤抖的相貌。但实际上闲来并不现前，酸醋的东西也没有真实的现前。那么我们的色身，如果它不是一种啊希望，我们的色身假设跟希望的想象没有相通的话，我色身是色身，你的想象就是想象，假设是彼此不相通，那么口水就怎么会因为你的想象啊这个酸醋而产生呢？那么我们色身基本上是深受我们的想象所牵动，所以这个色身它的本质就是想象，跟想象有关系。因为你是从想象而生，所以你就会随想象而变化。所以是故当知如现色身名为坚固第一妄想，我们的色身是我们的一个坚固的妄想。这个坚固就是说啊，你那个想象是很明确很坚定的。你比方说你临命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心中对于娑婆世界有很坚定的贪爱想象，那我们就在娑婆世界投胎了没？你临命终的时候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七宝池八功德水产生很坚定的想象啊，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你就到极乐世界去投胎了。所以我们的色身是一种啊，也可以说是啊，从这个本经来说强调临命中的一种坚固想象所创造出来。那当然从唯识的一种等流性，你临命中的想象就是你平常累积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色身啊是跟我们的想象力有关系啊，应该是这样讲哈，说是你今生的色身是你前生的想象力创造出来。那么说我来生要去哪里呢？你不要去算命，你看你一天当中啊，你大部分都是往哪一个方向想啊？你一个人差不多到了40岁，最多50岁，你来生的相貌大概已经画出来，因为你平常都在那块想象嘛。那么点点滴滴呢，那个坚固妄想已经把你来生的色身、来生的外在环境都已经这个图画就画得差不多了。除非你用很大很大的止观力量彻底的忏悔改变，否则你大概就是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们说啊，你前生的想象创造今生的色身，你今生的想象就创造来生的色身，这个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了啊，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心二的名受应为是虚名妄想啊，它也是想象，但是它是虚名啊，没有像前面那么的坚定啊，它是比较一种希望不止、变化不定的一个想象啊。看经文，即使所说临高想心，能令如行真受酸涩，由因受身能动色体，如今现前顺意委顺，二现七尺，名为虚名第二妄想。那么正如前面所说的，当我们心中想象自己啊临沂高山之想的时候啊，我们的身形啊就会产生一种酸涩的感受出现。你没有真正爬到高山啊，但是你这么一想，你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酸涩的感受啊。那么由于我们心中的想象呢，就会产生感受的升起，而这个感受呢能够牵动我们的身体啊，这个感受的自体。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前当中呢 啊，不管是顺境中的增益的乐受，或者是在逆境当中啊这种折损的苦受，那么这两种的感受呢，在我们心中啊流动奔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虚名的第二妄想。前面的色身呢、啊、是可以去碰得到的啊，你可以去啊，身体可以碰到，你这个耳朵可以听到音声，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啊，这个见闻嗅尝觉五根都是可以接触的啊。但是这个想象就完全是一种啊，一种比较不是那么的明确的一个物质存在的。因为你的感受是变来变去的，一下子觉得快乐，一下子觉得痛苦啊，所以它本质是妄想呢，是比较虚名的啊，是一种变化多端的想象，那么创造我们这种一时的感受啊。在前面的是一个长时间的想象，我们想象有两种，一种是你经常这样想的，那么长时间的想象会影响到你来生的正报依报，但是你偶尔打打妄想这一时的想象呢，会影响到你人生的很多的感受。比方说有些人吃榴莲，他一吃榴莲的时候他就产生乐受，有些人一吃榴莲就很痛苦。榴莲本身没有快乐，它本质没有快乐痛苦，这是完全你想象出来。你认为它好它就很，你就很快乐吗？你觉得当然它不好它就很痛苦吗？榴莲本身物质本身不能创造快乐跟痛苦，是你的想象自己创造自己快乐，也创造自己的痛苦。但是这种感受呢，是比较虚名的，比较变化多端的。我们看第三段的冥想，应为是融通妄想啊，这个是色受想啊，这个色应跟受应啊，是我们讲是比较偏重在外在的因缘啊。这个响应呢、啊，就是通内通外，这个响应的力量很大的啊。它通于外在的物质世界，也通于内在的内心世界，所以叫融通啊。它可以说是通内通外啊，它中的一个生，当作于我们生命的一种内外的桥梁，所以叫融通妄想啊。看经文，犹如念力，使入色身，身非念轮，如身合应，随念所使，种种取向，心生行起，以念相应。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是因为我们心中的一个思虑，这个思虑指的是想象啊，就是想象。那么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想象，有很多的分别，才会驱动我们色身去造出很多事情呢。比方说我现在想要去拜佛，那你怎么会身体会跑到佛堂去呢？你一定心中先有想象，哦，我要去拜佛了，我现在要去意念佛陀的功德，要去赞叹佛陀的功德。你心中一定要有一个想象取向分别，你才能够推动你的身口去工作的，哦，我现在要去斋堂。你心中没有想象，你不可能会有行动的，不可能的。那么身非念轮，如身合应，随念所使。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呢，我们的色身它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它不是一个有明了性的心法。那么为什么色身它会随顺我们心中的想象所驱使呢？你看，你色身是一个无情，我们心中的想象是有情，这彼此没有关系的。但是种种取向，心生行起，以念相应。但是我们心中产生想象以后，那我们就能够升起种种身口的造作啊，比方我们去拜佛、去斋堂等等。那么一切的身口造作都是跟心中的想象相应的。所以说呢，我们想象力啊，一定有一个想象力是叫融通妄想，它是怎么样？通内通外。它能够通于外在的世界，也能够通于你内心的世界，而这样的一种通内通外就是我们的响应。好，物极想生，昧为诸梦，则如想念摇动妄起，名为融通第三妄想。 前面的响应呢，是讲到内外的融通，这个地方是讲物昧的融通啊。这个响的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内外，一个是物昧啊。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呢，醒着的时候呢，这个想象的心啊，你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象醒。所以这个我们的想啊，通于觉醒，也通于做梦。你白天怎么想，你晚上就做什么梦，这个道理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心中有所想象，才能够去摇动我们的身口啊，做种种的妄情的造作，这个就是融通地上妄想。在古德的注解当中说啊，我们的摄应跟受应啊，这两部分啊，其实都是在承受过去的业力，它只是一种果报。色跟受它不没有造业的能力啊，它就是你前生怎么想的，你今生就出现了，那你只好认命了嘛。我们对于色身，对于感受啊，主要是认命，但是这个响应可不同啊，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因地，它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造业力，它对来生的影响是非常大，因为它是一个因地嘛。在唯识学上有这么一个记诵说啊，这个响应啊是动身发语独为罪啊，隐满能招业力前。你整个身口恶业的造作，都跟你的思想有关系。你看，我们看大乘经典，佛陀对我们的想象力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说，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这个是一种负面的说法。说你男生为什么到地狱去呢？因为你做了错误的想象，你整天想一些杀盗淫妄的事情，你肯定到地狱去嘛。但是那想象就不好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诸佛正遍之海也是由你众生心想做，你看他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呢？他也是善于利用他的想象力去思维极乐世界的功德，产生强大的信念而往生净土去。所以我们今生的想象力是一个正面的想象或者负面的想象，那会引导我们、啊、动身发以毒为罪，然后这个业力呢，隐满能招业力牵，会产生一种招感的力量。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呢？诸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看经典？因为我们呢、啊、要改变我们的想象，我们要从一个众生的想象要转成个从众生的之见入佛之见，说哎，佛陀平常都在做什么样的思想？就是佛陀一天当中啊，他对生命啊，对众生啊，他是怎么想象的？其实我们都是在学佛的思想嘛，学佛的思考模式嘛。我们遇到了我们有财富，我们应该要学佛陀去布施嘛，养成布施的思考模式啊，养成持戒的思想，养成忍辱的思想。因为你有这个思想，你意境逢迎，你自然会有这个行为嘛。所以我们读圣贤书啊，有这么好处呢，提升我们的思想。我们过去是这样的思想，哎，慢慢提升，你思想改变的，你行为自然改变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说是啊，这个融通妄想啊，这个想象通内通外，通白天通晚上，当然也通于善，通于恶。所以这个响应是在整个五蕴当中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造业的主导者啊。看第四的明行应为是幽隐妄想啊，这个行应就不容易了解的，它是一个非常幽隐、非常幽微、非常深隐不可了知的妄想，一个维系的妄想所构成。话理不住，意密矣，假常法身，气消容作，日夜相待，成无觉悟。说这是什么叫做行意呢？把这个相貌讲出来。说话理不住，那么这个行意是我们身心恶法当中一种生灭变化的根本。那么它是应密矣啊，应就是它这种动态的 的相貌是念念的千变，而且是非常的幽微呻吟而不易了之的。比方说这以下呢举的这个四个譬喻，比方说甲长，你说你的指甲每天在长，你感觉得出来吗？比方说你头发每天在生长，每一个秒在头发在生长，你感觉得出来吗？或者我们气血慢慢的消退，我们容貌慢慢的变皱，可以说我们从出生到老，出生开始我们的头发、我们的指甲、我们的气血、我们的容貌，每一天都在变化。但是我们自己呢，却没办法去觉察它的存在。而那种变化的力量，这个形印是来自于什么呢？因为你心中有一种维系的妄想的变化，所以促成我们生命不断的变化。你看佛陀的生命他没有变化，你看佛陀的这个的法身也好，报身也好，你看佛陀的他的自受用这一部分他受用他是顺应众生嘛，那视线生老病死，佛陀自受用的这个身你看他今天是这样，他明天还是这样，他没有变化，因为他没有那种幽隐的妄想，我们还有这种维系的妄想所以我们的整个身心世界不断的变化。阿难，此若非奴，因何而体谦？如必是真，如何无觉？说是这个形意呢，假设不是我们的心，那也不对啊。说它不是我们的心，那为什么它有力量让我们的色身不断的千变呢？它不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身心世界的一部分，它跟我们没有关系啊。那么为什么它会使令我们色身不断的念念的千变呢？那么假设它一定就是我们的心，那么为什么它变化的时候我们无所觉知呢？所以说则如诸行念念不停，名为幽隐第十妄想。事实上它本身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的一部分，只是说呢，这样的一个身心世界的念念牵流变化呢，是非常的幽微，非常的呻吟而不可了之，如此罢了。这个行印它说什么事情？行印我们的身心世界为什么要有个行印这件事情？你看这个色受想它就一个很明确的东西出来，你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想法要往生极乐世界我的想法是我来生做一个大国王，这个是很明确的。这个行印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那么它到底在讲些什么概念呢？行印我们的身心世界为什么佛陀安一个行印呢？它在讲一件事情，说我们的生命是处在一个动态的环境，我们处的色身，我们的内心是不断的在变的，我们没有一刻是停止的。你说我今天跟昨天一样，不可能，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化的。我们的生命是处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不断的在变。你说是生住意灭，其实这个住这句话是不存在的，我们没有住相，没有住相。我现在感觉怎么样？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你是在形容你前一个刹那的身心世界，因为它是流动的而这个流动的相貌呢，正是什么呢？正是形印所受摄第五个名四印为是颠倒妄想。这个四印是什么呢？四印是前面色受想行的一个依止处，一个大仓库，所有的色受想行都是从四印变现出来，所以它是一个颠倒，它是一个我执法执所相应的颠倒妄想。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前面的四个妄想都要加一个颠倒。从凡夫的角度，我们的色印是一种颠倒的坚固妄想，我们的受印是一个颠倒的虚名妄想，乃至于行印是一种颠倒的幽隐妄想。 因为我们所有的身心世界的造作变化都离不开第八识的这个颠倒，它是以颠倒为本质。好，看经文，又如金敏暂不摇处名恒常者，疑身不出见闻觉知，若使金真不容希望。那假若这个精纯明了的这个湛然而不动摇的这个第八识啊，这个处就是第八识，名恒常者啊，我们假设它是一个恒常相续的第八识，恒常相续啊。那但是它的整个作用呢，在生根当中呢，不离开见闻嗅尝觉知六根的作用。那么假设它是一种精纯而真实的心性，那么它不应该容受希望的习气才对啊。啊，先按定说，其实这个第八识它也不是真实的，它也是妄想变现的，它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先把它按定。那么以下再解释理由。那么为什么说第八识不是本来面目呢？它也是一种妄想习气所变现呢？第二段说明，何因汝等沉溺习念，独依其物，经历年岁，欲望既无，以后忽然复睹前意，记忆宛然成不遗失，这是金鸟暂不摇中，念念受心有何愁酸。这是为什么我们过去啊曾经去在某一年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珍奇的一个物质，这个东西很特别的，我们当初真的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经过了一年两年三年几年过去以后啊，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啊，不但是忘记的，连忘记的念头也没有了，忘得干干净净的。后来在某一个特殊因缘当中呢，我们又再看到了一次这个珍奇的物品。那么因为你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种子吗，你又看到的啊，内因外缘的碰撞啊，像我们过去生可能啊，曾经学过三宝，学受过菩萨戒，那今生就忘了一干二净的。但是你看到佛像的时候，突然很感动，那这怎么回事呢？你内心的善根被触动了啊，说是记忆枉然成不遗失，你过去的那个记忆力啊，突然间啪表现出来了，而且清楚分明的现前啊，一点都不忘失，就好像你回到过去一样。那么这个金鸟，这金纯明了湛然不动的心中呢，就表示什么呢？它是念念受训，它的确会受到前期转世的欣喜而有所增长，或者有所损减，有何筹算？那这个地方的种子是无量无边呢，又怎么能够计算呢？在唯识学上说，一个法会受熏啊，表示什么叫受熏？诸位知道吗？受熏就是变化，它会增加啊。比方你看到一个东西，你看到三宝，哎呀，这个赞叹三宝，你这个善根就增加了。你呵责三宝，你的善根就退失嘛。它这个受熏就是什么？它不断的变化嘛。这个变化当然就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本来面目不能变化的啊。所以总结了哈。阿难当知此暂非真，如急流水望入田径，急流不见，非是无流，若非想言临受妄习，非如六根互用开合，此是妄想无实得灭。那么阿难当知啊，那事实上呢，这个湛然不动的这个体现呢，它不是我们真实的本性，它只就是像一个啊急速的水流，你远远望去好像是很平静而没有波浪，其实它呢是一个急流的流水急流的很快速的关系啊，而使令这个流动之象啊不明显的显现出来，并不是没有水流，它是流得很快，流得很维系，如此而已。所以假若第八识它不是一个妄想的根源，又怎么能够接受欣喜呢？又怎么会有变化呢？所以除非我们的六根能够互相的开合，互相的互用，否则我们第八识的妄想是不能消灭的。 故如现在见闻觉知中转习集，则暂了内往向虚无，第五颠倒维系金祥。所以我们现前见闻错常这个六根的作用当中呢，这个第八识啊在我们这个还没有转世成智六根互用之前啊，它是念念受熏的。而这个第八识的这个种子是贯穿于过去生的无始的习气。所以我们这个湛然明了的内心当中呢，它是一种妄想的虚无的，而且是一种颠倒的维系的妄想。这个第八识啊，我们叫根本识，因为你前面的色受想行都是依止它才能够生存，才能够相续的。在唯识学给第八识两个字，一个叫集，一个叫做起。这个集呢是它的因相，就是第八识它能够集合无量无边的种子。你过去生的身口意的造作，升起什么样的念头，它完全把你收集起来，它一个都不放过的。它有这个集合种子的功能，它能够把你过去的，把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全部贯穿在一起。所以维大师说，什么叫过去的你？其实过去的你也活在你的心中啊。你看我们要修行的时候，有人就反对了，我想要去拜佛，有些人都不同意，就是你过去的你不同意，但是现在的我是接受佛法的熏习，我们觉悟的拜佛是功德相，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因为我们第八识的功能不是只有现在的你，他把过去的你也集合在一起了。所以你看我们经常会争妄交锋啊，很矛盾啊，很想这样做又不要这样做，就是你有这个过去的你跟现在的你在那个地方互相的抗拒啊，就是第八识它能够把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全部的功能全部集合在一起。第二个，它会升起起，它会把这个强大的种子把它表现出来，产生现行。啊，这个就是第八识啊，第八识又叫做根本识啊，这是我们最维系的部分。你看这个儒家思想啊，讲到这个我们的本性啊，什么叫本性呢？本性就是不能改变的，不管你怎么教育它不能改变的。儒家的思想是讲人性本善啊，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啦，他为什么造恶呢？那他说外在环境一时的误导而已。所以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所以这个教育就有效果了。教育就是怎么样把你善良的部分启发出来啊。所以这个儒家的思想为什么要治理作乐呢？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什么？人性本善，所以必须要治理，用这个礼，用音乐把你善良的部分带动出来。法教的思想完全相反，法教是讲的人心是邪恶的，这个邪恶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所以这个治理作乐仁义道德完全没有用，只有一个有好处，言行禁法才有好处。所以这个性善性恶的邪说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经常存在，不过佛法是认为人的性不是善也不是，因为你讲善跟恶那就堕入阿赖耶识去了。本经是认为我们的人性啊是本来清净，是本来清净，跟十方诸佛一样，只是说佛陀在清净的心中多了一道的光明，一个修德的智慧，我们缺乏那个太阳而已，但是那个清净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个性德是一样的。好，我们看根三的总结，阿难，是五受印，五妄想成啊，所以这个五印都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都是一个虚妄相，它是五种不同的妄想所构成的。我们再看己恶的超达意合为界，这个超达就是超越的回答，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是第三个问题嘛，那佛陀是啊把它当作第二个来回答啊，就是这个五蕴它的边际它的范围在哪里？看经文， 如今亦知因界浅深，为色一空是色边际，为触即离是受边际，为记一忘是想边际，为面一生是行边际，暂入何暂归是边际。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因界浅深，这个因界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因界指的是五蕴之法，因为它是整个十八界之因，开合不同嘛，一开的话就十八界嘛，合起来就五蕴嘛，所以它叫因啊。那么这个五蕴之法，它的整个浅深就是它的边际范围在哪里啊？说是色蕴，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是色蕴的边际啊？说是为色以空是色边际，色就是有相，空是无相，从有相到无相这个范围都是色蕴的边际。所以你看我们在破色蕴的时候是怎么样，从耳根来说啊，破色蕴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你要离动相也要离静相，因为这个动静二相都是色蕴所受色啊。为触即离是受边际啊，触就是我们心中所取着的，离我们心中所厌恶的，你喜欢一个东西，你被你的受蕴所控制，你讨厌一个东西也是属于受蕴所控制，它是取着跟厌离都是属于受蕴所收受的话，所以我们要离开受蕴啊，你要做到不取不舍，不取亦不舍，无喜亦无忧，这个时候才能够从受蕴里面跳脱出来，回到本来面目。为记以忘是想边际，记就是有念，忘就是无念啊，不管是有念无念都是属于想。所以我们过去曾经说嘛，莫为无念便是道啊，无念犹隔一重关，你什么都不想它就是一种想。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就是想，就是在打妄想，它也是一种妄想。大乘佛法是你要观照，不是不想就没事的，不想就是一种妄想啊，那是一种无记吗？无记也是一种妄想的。为灭以生是行边际，灭就是一种啊很极尽的维系的相状，生就是很散乱粗重的相状啊，不管是啊粗重的相状维系的相状都是属于行蕴所受摄。暂入何暂归是边际，这个暂就是有为的生灭之法，何暂是无为的极灭之法，也都是属于适应边际。你看阿罗汉啊，阿罗汉你就很清楚了，阿罗汉的入的偏空涅槃，我们讲到五十一摩，诸位知道没有离开第八识，因为你这个你离开了有为而证入的无为，无为就第八识。大乘佛法是离开有为离开无为才能够啊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啊，即空即假即中，才能够彻底的脱离第八识嘛啊。所以阿罗汉在整个修学当中离开了有为的生灭法，安住在无为的不生灭法啊，这个是第八识。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五蕴的范围。好，我们休息十分钟。